试验过的石头，说到它是稳固的根基。我们的救主真是我们稳固的根基。所以一块木板踏在两个银座，每一个银座100他连德，那每一他连德刚才说到30公斤，30公斤66磅。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等于踏着多重的这个有没有数学算得出来？一个木板踏多少公斤？等于3000是3000公斤，两个是6000，那很重的银座，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木板它能够站得住，能够抗得住。那第一个关键是在于它踏在基督的根基上，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动摇不了的根基啊！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两个银座啊，弟兄姊妹，这个。这两个银座，每个银座上面有一个卯啊。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属灵的前辈，他给我们的解释讲到这个基督的救赎啊，整个救赎里面很重要的两部分啊。那么一个讲到基督的受死，一个讲到基督的复活啊。那么当这个板子下来的时候，它的两个榫套进去啊，等于我们是插在基督的十字架的受死和基督的复活上面，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见证啊。那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活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刚强站住。而这边的两个榫，这个木板的两个榫卡进去的，就是他在信心和爱的里面来支持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啊。弟兄姊妹，就说到信徒的信和爱在这里稳稳的卡在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上，所以木板被树立起来。这些银座啊，这个上面所要的银子啊，这个从哪里来？弟兄姊妹应该读到了啊，出埃及记38章说到每一个人被数点的百姓要出半舍克勒的银子作为他的赎价，因为他是被神赎出来的。那弟兄姊妹说，神的百姓那时候被数点的有603550人啊，所以每一个人半舍克勒，这个半个 shekel， 所以乘起来就得到301775。这个舍克勒啊，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不是一个银座100他连，一个银座1他连德啊，这个讲的不对了。所以它一共这个银座一共有多少个呢？一共有100个。所以你看哈，这边有40个银座，那边有40个银座，然后我们刚刚说过竖板一共有48块，所以每一个。竖板底下有两个，就96个。那96个银座，那另外4个银座是在幔子隔开圣所跟次圣所的幔子的时候，它有4根柱子。那每一根柱子底下有一个银座，所以通通有100个银座啊。这100个银座加起来就叫100他连德。这个字母搞错了，这100他连德的银子，那通通是算起来的话，就等于是要30万这个 shekels 啊。所以神的百姓奉献出来的一共有301775这个他连舍克勒的银子啊。所以呢，扣掉了这30万以后，剩下的1775舍克勒的银子，就来做将来会幕外面的那个银杆或是银钩那些其他的 parts。这边姊妹，这个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被基督所救赎的，都在这个见证里面，都在这个建造的里面有份啊！因为基督的救赎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关系，不然我们不可能进到神的家中来。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救赎跟神家的见证发生关系啊！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被赎点的，都要交半舍克勒的赎价啊！就是我们将来后面会讲到的啊！有钱人不可以多出，没有钱的人也不可以少出，这就是你的赎价啊！好，那个第五个小点讲到拐角的加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在转弯之处或者角落最容易被忽略之处，我们都需要加强它啊，不要给仇敌在这里破坏了我们。F 这里所说到的维系重板的五个栓啊，就是在26节到28节讲的啊，在各面都需要做这五个栓。那这个板栓这个栓呢？ cross 啊，就是那个横梁。这个板栓就说到神家见证的维系和稳定的力量啊，就把这个这几十块的竖板，把重竖板的力量能够把它连接起来啊。除了我们直接是踏在基督的救赎的根基上以外，那么我们在横的方面怎么样子能够被联合起来啊，能够被重这么多块，一块一块一块的，到最后别人看见的时候是一整块啊，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各个圣徒，各个圣徒，可是当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全家却是一个完整一整块的见证啊。所以这是怎么样子，这么多块的树干到最后被联合成为一块。那么很重要的两个连结一束啊，一个是借着金环啊，那个环是360的啊，那个环就说到神的这个这个圣灵那个联合的那个力量啊，那个 binding ring， 它把然后中间套上这个栓，就把众人的力量就全部合为一啊。那么当然有相当多的解经家是把这个五个栓解释成为这个基督在教会里面所立的五个执事啊，五种的 ministry 啊，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这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他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的时候，他就把各样的恩赐赐到教会来，那为了要成全圣徒，为了要把圣徒成全起来，能够建造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居所，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呢，这五种 ministry 就把神的儿女们通通就把它放起来啊，把神的儿女们建造联合起来，那么在圣灵的里面把我们紧紧的相扣在一起。所以这几个栓啊，不管是这几个门栓也好，这几个皂荚木的竖板也好，不管是这个金的这个 ring 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别人都看不到他，昂心，别人看不到他，他被慢职、被造棚的各样的事情通通遮盖了，没有人看得到他。但是他们却是神家整个见证不可少的力量，整个见证能够出现那个不可少的成分，就是他们把神的见证都撑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被神建造啊啊！我们永远讲的这个，我们稳踏基督磐石，其他地位都是流沙。尤其在旷野，甚至在沙漠里面，你要知道那个地真的就像沙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站立在沙土上，我们乃是稳稳的扎根啊，扣在基督那个完备的救赎上面，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我们在信心，在爱心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接受，我们在这里享受啊。所以这个弟兄姐妹就讲到竖板被树立起来，然后在圣灵里面，神借着各样的恩赐，把我们联合众人，能够如同一人被组成、被成全，然后成为神的见证啊。所以你看弟兄姐妹光讲一个竖板，我们不得了啊，有这么多的很宝贵的东西啊在里面，让我们去享受、去经历它啊。素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哎，这个东西啊，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画那个东西，我又不好意思把它涂掉，但是我尊重原作者，画了就画了啊。那也许有东西扣，也许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在圣经上我还没有读到这个黑点到底是什么啊。在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直的我们是永远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那么横的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合一的工作啊，圣灵借着各样的恩赐在这里把我们众人都同被建造，能够连结成为一个一的见证，那就是整个竖板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竖板它的，在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它的成分说到那个基督的生命，神的性情成为皂荚木，这包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啊。那弟兄姊妹要在旷野的里面啊，他必须要有一个高大的身量啊，一个成熟的生命，能够让他去面对整个旷野一切的风沙、一切风暴的考验啊，能够为了神稳稳的站住。那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所以竖板的关键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是神家或者神整个见证的柱石 们中间今天有多少块素板啊，我们都应该祷告主，那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长大，长成一定的身量，能够在为神家扛抬重任。这个是神在这里经营建造，我们就是为了教会祷告，为了神家祷告嘛啊，那我们希望主做。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建造常常都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那个一个不是人所建造的。没有办法，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想我们从圣经后面就看到，当这个会幕真正要开始建造的时候，我们35章就会讲到，那神的儿女们就把各样神家需要的建材通通都奉献来，多到一个地步，摩西必须去杀死百姓，太多了。那我读到那个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今天离神心意中的见证，我们真的是还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好好对着这件事祷告。今天讲的殿，哥林多前书只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属灵的啊，一个讲到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啊。另外一方面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后面讲到，岂不知你们，讲到教会，所以不是指的基督徒聚会、浸信会、长老会什么会是一个圣殿，那个教会都还是指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看不见的啊，那个天上更大更全备的。其实神到现在都还在那里经营建造，其实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比较不太用会幕讲，虽然希伯来的作者还是用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来讲，但是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那就是讲到那座城，从亚伯拉罕就远远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就讲到圣城圣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意象，整个意象终结就终结在圣城圣耶路撒冷，全是基督，每一个圣徒都成为宝石啊，从天而降，太荣耀的事情，每一个 local church 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子的见证。所以我们说我们读这个会幕的时候，决定不是只是去读摩西时代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只是讲到将来一定会出现的啊一个荣耀的结局，那决定跟我们 local church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聚会发生关系。我们都应该在神的家里面能够为着这个，我们要好好迫切的祷告啊，就跟我们等一下讲到这个会幕上面的遮盖的时候，我在1986年到西雅图去参加西海岸追逐聚会，那张弟兄那时候正好讲到山上的样式，他那天花很多时间讲这四个照片啊，那他也讲到各样的执事，那这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等一下会提到一下。那么也讲到我们需要为了神家祷告，啊，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出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器皿出来，所以我们读都不是只是读到跟我们没有关系，决定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会幕的遮盖好不好。那个会幕的遮盖一共有四层啊，我先简单的讲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细节。那这个图是我没办法印给你们的，因为就是从书上copy下来的。那基本上这个图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啊，就是素板金环栓子把我们栓住，然后中间有四根柱子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然后由幔子隔开，外面是门帘啊。那门帘这边是有五根柱子啊，这个地方指的是这个圣所的门是五根柱子，进到至圣所的这个幔子是用四根柱子。那这四根柱子是立在银座上，而门口的这五根柱子是立在铜座上。那将来我们也会提到为什么啊。然后这个会幕呢，这样子板子盖好了以后，立在这个银座上，所以整个的这个 framework 就已经出来了啊，整个 structure 跟空间都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来盖这个上面的罩棚，那么第一层的罩棚是用细麻的这个幔子啊，那么第二层的这边呢是用山羊毛啊，那么第三层是用染红的山羊皮，然后染红的公羊皮啊，然后最后一层是用海狗皮，所以等于有四层罩在上面。 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讲的。太清楚了吗？哈，那我想这是在26章第一节一直到14节在这里讲的啊。第一层的帐幕，第一层的遮盖是讲到用细麻的啊，细麻啊，他说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然后要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那这几种的颜色，弟兄姊妹，每一样的颜色，我想啊，魏德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听过，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应该也都听过，我们交通过或者在别的地方里面听过。这个蓝色特别讲到属天，就是每一种的成分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蓝色的细麻特别讲到属天，讲到这个整个的建造不是在属地的城市里面，乃是根据属天的性情、属天的原则啊，属天的这个标准啊。那么紫色呢，特别讲到尊贵啊。整本旧约其实在当时的人类，甚至到今天，紫色常常是君王的军袍啊，那个紫袍，就说到那个尊贵，那个君尊的颜色啊，所以讲到那个尊贵的生命。那朱红色线呢，红色都跟住所发生关系啊，所以特别讲到那个爱，这个红色是讲到那个属天那个住所的爱。啊，脸的细麻，那圣经上今天所有讲到脸的细麻，基本上就是啊，细麻的颜色就是白色的，就是洁白的细麻。就是在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19章讲到那个圣徒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在这边讲到这个脸的细麻，就讲到我们公义的生活啊。那个，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成分，那每一样的成分我们都知道都是讲到基督，对不对？那蓝色讲到基督的属天，讲到他的君尊，讲到他的爱，讲到他的这个紫色讲到他的君尊，红色讲到他的爱，然后细麻讲到他的义行啊，他公义的生活啊，人挑不出毛病的生活来。那当然，你还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蓝色特别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啊，讲到基督那个属天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紫色、朱红色线，这个讲到这个紫色讲到马太福音，讲到他是君王的生命，那个君尊的生命。那么朱红色线呢，讲到基督为奴仆啊，满了爱，在这里卑微，在这里服侍，在这里舍己，讲到他爱的生命，讲到马可里面所讲的啊。那么细麻讲到路加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完美的人性，他那样子一个标准，那样子一个完全，一个圣洁的人性。然后每一幅有28轴长，然后4轴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圣所高10轴，对不对？所以它28的话，等于中间10轴是跨在上面啊，然后呢两边各9轴垂下来，所以有1轴露出来，大家懂不懂？28轴，对不对？你上面用的10轴，所以这边用9轴，那边用9轴，所以底下留下1轴，没有着地啊。讲到基督那个属天的生命啊，跟地这个分开来的啊，它是完全属天完全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就读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留下1轴呢？等一下我们读到第二层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体会。所以基本上第一层的这个帐幕就是啊，细麻做的，就是这样套上去，就挂在上面，然后两边离地各1轴高这样子，然后都绣上，用巧工绣上基路伯。那圣经上有2种天使的表号啊，一个天使是基路伯，一个天使是沙拉弗。那沙拉弗在以赛亚书6章，我们知道他特别跟神的圣洁有关啊。沙拉弗出现的时候就说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这是我们常常唱的啊。他出来就唱 Holy Holy 啊，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看守神的圣洁，他持守神圣洁的见证。那基路伯特别讲到神的荣耀的见证，他们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他们看守神的荣耀的啊，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基路伯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蓝色、紫色、朱红色时，讲到这个各样属天的性情，和讲到基路伯的时候，讲到那个基督那个荣耀的那个彰显啊，基督荣耀的声音。然后10幅幔锦，10说到完全，十全十美， 讲到基督这个细麻上面受伤的基路伯这么一个完美荣耀的生命啊，那么一共有十幅，说到他十全十美啊，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就是十诫所代表的律法。那十幅幔子说到他满足了神一切的要求，那么完全完整。那十诫我上次已经说过了，其实是用两句话把它表达了。第一句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第二方面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基督整个丰满的生命啊，在这里完全fulfill了爱神跟爱人。那这两幅，这十幅幔子呢，每五幅成为一组啊。那这两组之间呢，就每一组在那个边缘的时候有50个蓝色的纽扣，所以一共有100个蓝色的纽扣，然后用50个金钩把它们给勾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蓝色讲到属天啊，那金子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都是在一个属天，在一个属神的境界里面，把这个见证，把这么丰满的生命把它组成啊。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十幅幔子啊，这五幅把它连成一组，那左边这五幅把它连成一组，然后每一个有50个蓝色的纽扣啊，然后用50个金钩把它给勾起来，所以十幅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幅。然后这十幅呢，你套上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圣所长多少轴？30轴，对不对？所以这个4轴的话，加起来是40，对不对？就是宽是4轴嘛，一共有10幅，所以它的底下的整个圣所一幅，整个连起来一共是40轴。所以你前面的这个前面的20轴是圣所，后面的10轴是至圣所，所以一共用了30轴。那么还垂下10轴，就在后面就把它打折，就把整个后面那个至圣所的后面就把它通通包起来。大家这样懂不懂？有没有人不懂的赶快问哈。因为每一个宽4轴，对不对？刚才我们长28轴已经讲过了啊，这样把它套上去。那宽4轴，10个一共40轴，所以整个圣所就是包括圣所跟至圣所一共30轴，所以它剩下10轴，它就在后面把它打折，就把它在后面封起来了。这是幔子第一层，它是这样子的用啊。那第二层呢，是用山羊毛做的罩棚啊，那用山羊毛织成。那这边呢，一共有11幅。那11幅以后呢，它分成6组，6幅的一组跟5幅的一组啊。那么这个照圣经上的讲法呢，就是说，我这边没有这个图啊。Anyway， 也是基本上类似的，就等于第一组是有6幅啊，第一组有6幅，那么最边边的这一幅呢，它要在那个圣所的入口处把它折上去。这个是在第9节啊，他说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然后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把它折上去啊。然后底下就说到他们要做50个纽扣，那一幅的幔子也做50个纽扣，然后用50个铜钩把它给勾住，成为一个完整的罩棚啊。然后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十二节我以前读了好久读不懂的啊。它的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这个其实不是半幅幔子，因为你读半幅幔子你就读不懂了。我就为了找那半幅幔子，我怎么读都读不懂。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搞清楚，它其实不应该讲半幅幔子啊，应该是那半组的幔子。就是前面6幅是一组，那么后面的这一组一共也是，后面这一组是5幅，对不对？我刚刚说过前面用了30轴，那么剩下的这个半幅是10轴折在后面，这跟第一层是同样的原则，就是剩下的那半幅把它折在后面就是了。啊，不是半幅幔子，半幅幔子我一直要去找那2轴到底是折在哪边，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那后来突然想，他的讲法应该是半幅啊。那么后来再去看呢，这个果然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第二层啊，这是第二层。那第二层它的每一幅呢，它的讲法就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么它的尺寸就变成30轴了，30轴乘以4轴，所以表示它会从地到上面，然后遮盖上面，然后遮盖那边，就把整个都遮盖起来了。那这是第二层。 那第二层山羊毛的帐篷啊，那山羊毛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啊，这个稍微难解释一点，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山羊都被用来比喻做罪恶或是不好的。记不记得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在分别山羊跟绵羊的时候，绵羊是好的进来得奖赏，山羊是不好的啊，那么山羊常常被用来做赎罪祭。所以这个其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基督为我们成为罪，那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也讲到说啊，律法既因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的儿子亲自成了罪身啊的形状啊，这个为我们在这个律法中受了刑罚，让我们能够被称义啊。所以讲到这个，特别讲到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担罪。所以第二层盖上去的主要重点是在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啊。所以当你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进到那个圣所里面来，你所看到的全是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然后上面绣着基督徒，非常非常漂亮柔美的一个这个幔子遮盖着啊，就在整个圣所里面都是这样。那前面的那个幔子呢也是基督徒，所以你整个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看到的全是细麻织的漂漂亮亮的，那真的是眼见荣耀啊，处在荣耀之境，眼睛所见的尽都是基督荣美的性情，那一切的荣耀，蓝色、紫色、朱红色，圣跟基督徒。但是当他每一次低头的时候，或者当他在那里静思的时候，他就看见角落留下的那一种这个山羊毛，这个弓，这个山羊毛的罩棚啊，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有一首诗歌说：“每当我在十字架下低头静思啊，弟兄姊妹，就想到，当我们每一次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安静思想，一低头默念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能够身处这个荣耀之境，今天我们能够从事这么荣耀的侍奉，进入圣所，在这里侍奉神。”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低头思想，我们一在这里纪念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是蒙恩的人，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十字架，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他为我们成为罪，他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地位。那第三层他就没有细讲了啊，就讲到是染红的公羊皮。那弟兄姊妹，那公羊皮也是讲到基督流血的救赎，那这两个东西有一点不一样啊。那山羊特别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说到他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受咒诅。那么染红的公羊皮就特别讲到他为我们流血，那个舍命救赎的这个。那最后一层海狗皮，就是罩在顶上的这个顶盖啊。那讲到基督为我们造成肉身，就是整个在最外面你看到的就是海狗皮。这个海狗皮的特点的话，就是它非常的粗糙，但是呢它也很坚硬啊。所以我想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说到它没有加行美容，对不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它有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我们甚至掩面不顾它。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整个会幕的这四重造棚的时候，你从外从最表面看啊，一路上看下去，你是看基督。第一个他讲到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真的是没有加行美容，没有什么好吸引的。可当你再往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碰见他为我们流血，他救赎我们，这是染红的公羊皮。你再往里面去的时候，你发现他施加的救恩啊，他不光只是救赎我们免沉沦，他根本就是把我们身上的肉体连我们的体都带到十字架上解决了。他不光只是救赎，他是一个完全的拯救啊，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从这个自己的里面，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啊！加拉太书里面讲了这么多，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这个我们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十字架。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十字架；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十字架。你就发现十字架的救恩，把这一切主以外的东西都为我们除去，不光只是基督救赎赦免我们的罪而已，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个更深的拯救啊！而进到更里面的时候，讲到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蓝色、紫色、朱红色、基督徒，弟兄姊妹全讲到基督的信息。所以你在这个罩棚里面每一层，我们都看见基督啊。所以外面这个海狗皮，它虽然是没有加行美容啊，但是另外一面， 我们刚才说过，讲到它是特点就是很坚韧很耐用啊，那这是一个君王生命的一个表号啊，这个它的坚韧说到它受苦的力量，说到它对抗风暴的力量，说到它防止渗透，防止腐化的力量，都讲到这个君王那个坚韧那个忍耐的生命。我也稍微提一下那个江弟兄在86年所提的啊，那他就是这里特别提到这外面的这山城啊，他讲到山羊毛的时候，他说到是主的 ministry 里面的山份啊，山羊毛特别讲到先知的职份啊，我想我们读到以利亚，读到使徒约翰，他们身上的特点就是穿着那个毛衣啊，在那里呼喊叫人悔改，对不对？他讲到那个先知的职事，在这里传递神的信息啊，把神的心意，把神的百姓啊带回到神的心意，带回到啊神的面前，就讲到先知的职事。而染红的公羊皮，他特别讲到祭司的职事啊，说到他们舍己，说到他们舍命啊，说他们在神面前那个祷告的生命，讲到祭司啊。啊，讲到君王那个海狗皮的时候，讲到君王的生命，讲到君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其实都是短短的就这样过去了啊，但是这每一样的职分都是神家非常非常宝贵。所以在这边所讲的啊，弟兄姊妹啊，这四层的这个遮盖，讲到主的所事跟主的所做啊，那最里面的那一层讲到主柔美的生命，他所事的，他是属天，他是爱啊，那么他在这里他的金贵，那么讲到他的公义啊，那么到了外面讲到下一层，讲到他的先知职分，他来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带给我们啊，讲到他祭司的职分啊，他为我们献祭，他在父神面前今天是长远活着为我们死去的大祭司，他一直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啊，他不仅仅为我们舍己，他成为那个祭牲赎罪，他也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啊。那最后那个海狗皮说到，啊，虽然没有加行美容使人羡慕，但是他却在这里成为教会的保护啊，成为见证啊，这个所有仇敌的攻击，所有的风暴啊，一切都在他的面前都被打下来。他真的是一个君王的生命的君王，所以神家的君王不是在那里掌权，不是在那里发号施令，神家的君王的生命实在是在那里啊，任重服苦，面对仇敌的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我记得张弟兄也特别说，我们需要为了这个教会祷告啊，那希望神能够在各地的见证都能够兴起他合用的器皿，有人起来能够那么清楚把神的话传递出来啊，不是在这里就翻翻参考书看看什么东西就在这里讲，而是我们真正能够把神所要的能够传给神的百姓，而在这里能够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啊，神家有更多的人起来为了神家尽祭司的职分，为了神家祷告，为了神家牺牲，为了神家舍己。那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神家有一些spiritual leader 那个起来，他们身上那么刚强，受苦的生命，忍耐的生命，能够面对仇敌，能够面对仇敌的腐化渗透，他们都能够那么刚强的为神家站住，成为神家的保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每一个点都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再三的去默想，而且把它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其他的几个我想像幔子、门帘，这都说到这是一个界限啊，这是一个分别界限啊，像这个大门就讲到这个所有不信主的，不在所有神的儿女们在外面啊，你要去亲近神你必须要进一道门啊，这个所以每一个门都说到是一个分别啊。那我想我们读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得到这个大门是特别大啊，大门一共是29啊，所以所有的人都很容易能够进来承受救恩，经过祭坛讲到基督宝血的洁净，经过一层说到圣灵的更新和洁净啊。但是你到了这边的时候，这个门就更窄了啊，就远比这个门窄了，这边只有19啊。那我们从这里进去经过圣所的门帘来进来摸神圣的事情啊，这边里面讲到山羊，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然后至圣所又讲到幔子把我们隔开来，我们不能够随便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 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那我想我们今天新约更不要说了，圣所的至圣所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我们刚才的诗歌说到，我今天居住在荣耀之境啊，我已经裂开幔子，我已过，我今天是进到神荣耀的境界里面来。那这个外院啊，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外院的东西，这两样就好，我们就休息啊。这个外院的部分呢，它也是有许多的柱子把它撑起来啊。所以我想我们看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就发现这边也是有20根柱子啊。那既然是100轴，所以表示每一个柱子跟柱子之间大概是5轴。好，所以这边一共有20根，这边也有20根啊。那么后面有10根，那么大门的这边呢，左右各有3根啊，然后中间这边有这几根柱子在这边，所以这是柱子啊，这就等于也是讲到见证，它是有一个范围，然后柱子跟柱子上面呢有一个银杆啊，把它给挂起来，然后上面有银钩子上面呢就挂着我们所谓的围子，就是那个帐幕外面的那个帐篷一样，把它围起来。那这个围子呢，它的成分就是细麻啊，就是碾成的细麻，所以基本上就是洁白色的。所以神的整个这个帐幕啊，神的百姓这个远远看见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圣洁白白的一个好漂亮的一个帐幕在那边啊。讲到这个神的居所啊，这么荣耀，这么华美，这么洁净啊，那个圣洁的居所。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去，他必须从门才能够进来。那主说的，我就是羊的门，只有借着我才能够进来，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这根柱子呢，每一个柱子呢是高5轴啊，那5轴是7.5尺，所以超过常人的高度，所以一般人在外面没有办法说伸头往里面看，所以人要来亲近神，人要来这个认识圣灵的事，或是来接触神家的事，他必须一定要从这个门进来才能够有份。好，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这个整个外院啊，所以它的基本的结构就是底下是铜座，那么上面是银杆，然后呢用银钩子把它挂起来，把这个几个帐幕挂起来，然后底下呢有拉长的线跟这个铜楔子，楔子啊，就打在地底下呢。我想我们打过台球或者做过帐篷，我想这边会台是专家了啊。就那个楔子要打得深啊，那个把它给整个架起来，那么能够撑得住。好，所以这是整个会幕外面的情形啊，就是外面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洁白的一个见证，然后呢，它是一个明显的界限，一个非常洁白的一个明显的界限，那么外面的人不能够随便看到，他必须要从门进来。那么这个最后讲到这个楔子，就是不管是帐幕啊，就是里面的这个帐幕或者外面的这些围子，它都是用铜楔子把它打在地的底下。那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54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曾经发出一个呼召和一个预言，他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啊，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然后要放长你的绳子，然后呢要坚固你的楔子，这个楔子就是他打得深，他能把它那个耐得住风暴，不然的话3-2下它就倒下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楔子是更不容易的一个器皿啊，它好像人都根本都看不见它，它被埋在地子里面啊，真的是被隐藏啊，被击打，然后被塞在深处。但是弟兄姊妹，它确实非常非常重要，那个界限，神家分别界限那个力量很重要的来源啊。好，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免得一下吸收太多。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整个石轴在后面折起来，然后前面是要弄靠这个会幕的门帘，圣所的门帘跟那圣所的门帘把它给遮住，所以前面的那一面是另外用门帘去遮住它。对，所以整个石轴都在后面，像这里所说的甲乙丙把它折起来弄在后面。 也是一样，但是它一共有十一幅幔子，所以最前面的那个它会折上去半截。对，两边整个是垂下去的啊。没有，就是因为它的宽只有四轴，对不对？就是它一幅只有四轴，所以当它对折的时候只有两轴了，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前面进门的地方你会看见有两轴的那个羊毛折下来，它对折上去的。后面就是整个十轴折下去，后面跟这个幔子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啊。那借着图大家基本上 physical 的东西搞懂了，那么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了，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底下的祷告跟真正去默想它了哈，好不好？那圣经上只有讲到这样子，那有另外一种的讲法，就是说它并不是这样子一个啊，就是里面。啊，就是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方方的啊，只有两层，就是幔子，然后再加上山羊毛这样子两层。因为这两层都讲到需要用几幅幔子，然后用钩子要把它套起来，然后怎么样子折，这讲得很细。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到怎么去套圣所跟自圣所。那么最外面的两层染红的公羊皮跟海狗皮，他们是把它讲成像一般搭 tent 三角形这样下来，啊，等于中间是一个 box。放在里面，等于是这样子的搭起来。那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有这两种的说法。一种就是直接这样套上去的，就是方方的 box。那另外一种就是它真正就是像那样子下来啊。所以方方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方像这样子的东西啊。当然这个还不是全方呢，它还是有一点。那有人是说它就等于是整个这样尖尖下来，像一般的露营一样，但是里面中间是一个方方的 box。什么东西？现在都不知道了，因为可能都已经没有了。有人说约柜在伊索比亚找到这个，你说到伊索比亚的会堂，就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嘛，他们说在每一个会堂里面都有一个 duplicate 的约柜，因为怕人家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所以我看过一本考古学的 article， 他们在那个伊索比亚的每一个会堂里都可以看到一个约柜，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一直到那个大卫建造，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对不对？那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大卫建造了一个大卫的帐幕啊。他那个时候就把约柜先从示罗，从示罗还是基甸，他从基甸已经拿到这个西安来了啊。所以约柜已经在西安，但是其他的东西，铜祭坛呢、洗濯盆呢，这些都还留在那个帐幕的地方。一直到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以后。他就再把约柜再接回到圣殿里面来。那到了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金灯台啊，就变成十个，橙色顶桌子十个，那个整个度量数目都扩大了啊。因为那个讲到整个国度的见证是一个更丰满的。那现在是在旷野里面，讲到那个在旷野的教会，在行军的教会，在走天路的教会，所以用一个会幕，一个 portable 的一个见证来表达。基本的意义啊，那个会幕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建好以后，一直在旷野里面是这样。那么约书亚进了迦南是这样啊，那像撒母耳士师时代的时候会幕还是这样，只是中间我们将来讲到约柜的时候，我有一个 homework， 我这边讲义上我就没写了，像约柜的历史啊，鼓励弟兄姊妹回家去把约柜整个的历史把它读出来啊，这个百姓拿去跟非利士人打架，那打仗被掳去了，或是发生什么事情，都去读一读。那整个会所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约柜，没有约柜，这个会所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整个约柜说到基督，啊，那个是最核心的一个代表啊，那不能少掉约柜，少掉约柜就成为一个空洞的帐幕，啊，所以当所罗门得智慧，他到基甸去献祭的时候，献了一千祭牲，神夜间跟他显现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他要智慧，对不对？当神真把智慧给他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第二天他就回到西安，他在约柜面前献祭。他马上就看见了一个空的会幕，没有约柜，根本就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外表 啊，就是一个外表的侍奉，根本没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他马上回去。所以这个这边，所以会幕的这个规模都是比较小的了。那么到了国度时代，所罗门时代就比较大的了。啊，另外一个我们本来想以后讲的，就是你在会幕里面，你发现他这个左边、右边、上面都讲，上面不讲，他没有地板。等会我们等下讲祭司的，在下一堂课我们讲祭司，祭司的身上的衣服什么都讲，就是不讲鞋子，因为是在旷野里面。教会在行经的时候，在走天路的时候，所以这些侍奉神的人。